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看见阳光灿烂，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早上起床。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最近呢在读一些国外的某一些国家的殖民史，我就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请问当时殖民地的话，哪一个国家管的殖民地最多呢？答案你当然会说是英国，因为英国号称日不落国，大英帝国的顶峰时间呢，它大概有3500万平方公里，加起来比现在的大国俄罗斯啊、中国、印度加起来还要大。当然印度当时也是大英帝国的一员，它这个领土散布在世界各地，相互之间又远渡重洋。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不太聪明，为什么英国是一个岛国，人口也不多，那管这么大啊？这鞭长莫及啊。这就让我想起成吉思汗了，他就一路嘟嘟嘟嘟嘟倒到西方去。可是啊，他虽然所向披靡，你有没有发现呢？他并不真的去管辖他打下来的城池。为什么？因为游牧民族大部分就是抢劫啊、劫掠啊，把你的金银财宝分走啦。但这样就算了，他并没有想要去建立一个很长久的行政组织。但是啊，这样子的状况也导致于那个整个组织很松散，就算这一大块地区好，我封给我的大儿子哈，我那一块我封给我的三儿子好了，但是毕竟民族也不一样了，也真的那么少的人马哦，实在呢不擅长去管理那么大的领土。何况啊，比如说蒙古人好了，他有他必须要的生活方式，跟定居的民族不一样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时英国还管了很久很久，他们到底是怎么管的呢？这可能就是一个商业管理学上面的问题了。但是啊，英国人管下来，当然啊，我们是反殖民地主义的，可是啊，你会发现它比其他的那些国家，在所有的殖民地里面，英国殖民地管理的还算 OK， 对不对？没有发生那个大规模的惨烈的政变啊，或者是屠杀呀，当然啊，小规模一定有啊。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那其实他到底是在管领土，还是以前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跨国的贸易概念呢？所以他其实是在掠取资源跟管公司呢？其实啊，有意思的是，殖民地独立以后，当地人对于英国人的态度，我们从反帝反殖民的角度来看，觉得殖民地跟宗主国之间就是压迫跟被压迫，殖民地人民肯定痛恨英国人，对不对？这个妙了。你如果去接触英国殖民地的人，包括官员、军人、知识分子还有老百姓，你会发现他们对英国也没有真的很讨厌，而且还流露出一种好像想要抓住过去的殖民感的那一种感觉。当然我们没有人想要当奴隶啦，可是他似乎遗留下来某一种东西，那个时代并没有把大家搞到太民不聊生了。那个秘密就在于英国式的海外帝国管理。当然我一定要强调，中间呢一些不平等啊、歧视啊、掳掠一定是有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英国跟其他欧洲国家在发展殖民地时有什么不一样。19世纪末有一个德国的学者，那他叫做弗里德里希·瑙曼，他是鼓吹德国海外扩张的理论家之一，所以他对其他国家的海外扩张殖民的政策都下功夫去研究。但是我很相信啊，这些殖民政策可能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政策说 A 要怎么做 B 要怎么做，而是因应他们所拥有的殖民地，然后慢慢的统领出来一种非常习惯法这样子的东西。大英帝国和其他的殖民地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它自己的系统特征。怎么说呢？这种系统特征也可以说是非系统的特征，因为它的殖民地散布在全球各地，整个帝国缺少系统性的组织，没有集中领导，但是却可以运转。 身为一个德国人，这位脑曼学者对这点不理解又很羡慕。实际上呢，他归纳出的这种非系统性特征，就是抓住了英国的海外殖民管理的基本特点。大英帝国虽然好像都服从英女王，而且钱币上都是英女王的脸，对不对？可是他们并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帝国，它比较像那个一个主轴，然后在每一个国家的分布都有不同的管理的文化。那么这叫做管理模式的多元化，到某一个国家就不一样。这跟欧洲的其他殖民国家很不一样，比如说法国、西班牙、荷兰还有德国，他们追求的是什么？统一管理，就好像我们以前的郡县制度一样，哎，只要你变成我的国土，我要按一个模式来管了。那你看日本人其实他管的也真的有点过分，就是他直接消灭你的汉语，就全部都是皇民化。可是英国人显然很清楚，他虽然提倡英文，对不对？可是他并没有消灭当地的语文。这个你从马来西亚这附近啊，还有澳洲不用说，因为澳洲本来很多都是英国人移过来的，啊，印度啊，他们本国的母语都还健健康康的留着，因为他并没有真的要把你当成他永久的人民，可能他也知道永久人民就是一种负担吧。那么像德国的殖民地就很追求单一模式，你看青岛就好了。其实当时德国在建青岛是用德国城市的样板，所以盖得漂漂亮亮啊，从地面上的建筑到地下的水管通道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呢，德国人有更严重的其他的问题了，给德国人管道真的不是说真会很幸福啊。那英国人对单一的管理模式一开始就不相信啊，他的殖民地叫做因地制宜，比如说北美的殖民地啊是一种管理模式，那么印度是另外一种模式，澳大利亚又是另外一种模式。从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来看，英国的殖民地分成了三类，第一个叫自治区，以白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自治的领地。那印度殖民地哦，这也没有人跟他一样，他是自成一体的，还有直辖的殖民地，而且他内部的法律体系也是很多元的。我们现在看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大英帝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我们以前学法律就是有大陆法系还有欧美法系。什么叫英美法系呢？英美法系就是不成文法哈。那英国管的地方哦，有些殖民地还是用伊斯兰教的法律哦，有些殖民地是当地法律传统还有英国法律的混合。这种观念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实在是太多元，多元代表乱了。可是对英国人而言，这是多元的自然的呢，这是一种有一点包容，可以这么说了，包容的精神。但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任何殖民地在包容之下是一定有专制的。那这也是一种权力呢尽量下放，因为他们人真的挺少的，伦敦跟各殖民地之间又远渡重洋，请问当时又没有那个 email 或者是没有电话，那你怎么管啊？啊，一个命令啊，如果要传到英女王再下令的话，用帆传送信恐怕就是要半年，所以基本上就造成统一管理的做不到。那英国人也知道自己人少啊，也是个岛国啊，他就不硬来嘛，他要让当地的殖民地当局负起责任，所以殖民地长官好，那大部分就会不错，但殖民地长官不好，这也是有一点完蛋啊。那你会觉得殖民地天高皇帝远，那权力如果下放给殖民地长官，他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万一他在当地自立为王怎么办？诶，这件事还真的没发生呢。你有想过英国历史上有哪个殖民地的总督自立为王吗？真的不太可能。但是这不等于英国对这种风险没有防范，怎么说呢？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派出去的长官或总督还是你自己人啊，自己人没有本地基础，那你到底怎么样自立为王啊？其实英国人还是有防范的，叫做权力分拆与权力制衡啊。在英国的殖民地，总督是最高长官，他有行政权，可是司法权不是在他手上的， 那财务权还有军权就受到英国国内的节制，所以总督的权力被控制在行政，就行政院长绝不等于国防部长，也不等于财务部长，那也并没有足够的权力，他只能管管行政啊，管理可能够，造反就远远不足，何况他又不是本国人呢。那有一个例子是在印度，当时的最高权力是东印度公司，国王的特许状给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最早的跨国公司了，他给公司几乎像国家一样的权力，所以你有时候在看到什么中法战争啊，以前在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到底怎么搞的，还可以发起战争，对，他就是一个国家啊、哦。那他高兴种鸦片也是可以种鸦片，高兴种茶也可以种茶的。那么但是啊，其实当那个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就是孟加拉之后，英国议会马上通过著名的印度法啊，规定英国政府向印度委派总督，统管印度的行政事务。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还是在制衡，在拆分和平衡东印度公司的权利，免得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还富可敌国嘞、啊、绝对是可以的，以他们当时的实力。除了这个帝国管理之外呢，它背后还是一个很顺天应时因地制宜的务实精神设计。那他做的除了行政管理之外，但是你要人没有用嘛，其实他们已经想出来这一点，他们要什么？他们要经济的力量。因为英国而言，他的确是，如果他只靠在那自己的一点点土地在种地啊，气候也不好，地瘠民贫，对不对？那可是呢，他就用几十年的时间呢，利用他自己的殖民地改写了全球经济作物的分布的地图。这个分布地图一直影响到100多年后的今天。比如说了，你应该知道大吉岭红茶，你认为红茶就产在大吉岭吗？那斯里兰卡红茶本来就好吗？不不不，其实这两个地方根本不产茶叶，是英国人啊，他们有农业专家，他们觉得那里很适合种茶，于是就把中国的茶树，是中国的茶树啊，不是英国的茶树，引到那里，然后制成茶叶供应给英国人、哦、也可以卖出去，所以这些地方到现在还是知名的茶叶产区。还有一种东西我有研究过，叫橡胶。橡胶是当时很重要工业原料，产地是东南亚嘛，特别是马来西亚。为什么我说我研究过？因为我当时发现在马来西亚，如果你真的要当土豪的话，你要买橡胶田，但因为我不是马来西亚人，所以我不能买橡胶田。平均的获利哦，买起来不贵，有好大一片，那将来搞不好还有土地获利，对不对？那现在你就可以靠着割那个橡胶树，而且不太需要有人去采集啊，那橡胶树每天都像产奶一样在给你产橡胶，大概有6%的收益，也就是说6%如果你算复利的话，72法则嘛，12年就会回本了。好了，我不要再算，因为我不是马来西亚人了，否则我才不会买房子，我一定买橡胶田。那橡胶原产于不是马来西亚，巴西跟非洲，东南亚根本没有。那因为英国的殖民地够广泛嘛，而且呢他们的科技够发达，因为工业革命还是从英国开始的，他们发明出了加工橡胶，然后成为重要商品，他们就反复在实验怎么种橡胶，发现要热的地方，所以他要东南亚，事实上就是我要你的人干嘛呀，没有，我要你的可以种我发明的东西。于是呢他就在马来亚这个地方哦，种了很多的橡胶树。1921年马来亚出口的橡胶就占了26万吨了，这也就是说全世界当时有一半以上的橡胶是马来亚生产的，也就是那英国是不是只要在那里弄一些橡胶、哦、找一些工人，然后发工钱给工人，我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啊。是的，他们是经济上在殖民。我觉得以前大概没有这种跨国公司股份出现了，不然我应该可以研究一个方法，让英国人可以更不耗人力，更不耗枪炮而长治久安。因为现在的战争是经济战争，这样的经济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啊， 西非的可可豆有没有那个巧克力啊，其实搞起巧克力产业的也是英国人。还有呢，埃及的长绒棉，就埃及的那个棉啊，你每次去埃及都会买埃及棉，对不对？埃及你以为从法老王开始种棉花，不是的，它不产棉花，是英国人弄起来的。还有南非的烟草，东南亚的棕榈，这也是英国人。所以其实全球经济作物是他们的管理下所散播的。一个好的制度或制度环境，实际上来说就是规范性和包容性，那么这样子才是灵活的，才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只要那个海拔地理不一样，你恐怕你都不可能用一套生产标准来管。那么刚刚我讲到有一种方法，如果英国人当时就有这个制度的话，就可以不要那边还要去东印度公司还要来打仗，对不对？还要去占港口啊，对不对？还要拿枪炮去威胁当地政府，其实不用的。你知道台湾现在我不要讲台湾好了，假设有一个 A 国，然后呢它有一个产业叫 A 机电， A 机电的相关产业已经都占到这个国家的生产额搞不好都快要二分之一了。那么如果它刚开始有一个地方它非常的讲求实益，那一直在买它的股票成为它最大的股东呢，其实它也等于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经济，举足轻重啊。那请问要人民干嘛呢？没有意义啊，人民是最费事最难管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想要自己富强，绝对不应该去统管别人人民。何况啊，这个民族主义啊，种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种族加上宗教是更大的问题，你根本管不久的。你要来个民族大融合，你要花个几千年几百年，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一直说现在的战争呢，基本上是经济上的战争。真正的经济战争是可以完全掌握住一个国家的命脉的。那么英国人的管理我没有说可以借鉴了，但是它也是一种风险的分散。虽然到最后都没了，又回到英国，但英国变成什么呢？它曾经是世界上的金融之都啊，后来这种光彩才被美国人渐渐抢了去，当然它自己进步也有限啊。可是在整个挣扎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因为它也是离许多殖民地很远，军队大概去打也不划算，所以你看印度呢，没多久甘地爵士独立了。美国呢，他更是打不赢嘛，怎么可能打赢那么远啊，人员的输送远远不够啊。那么于是呢，美国也独立了，所有地方后来也大部分是和平独立了。那么英国虽然在这个岁月中慢慢的减少它的荣光，可是其实他在他的殖民帝国上面，很多国家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丧失了很多的钱财，但英国人好歹是赚钱的，不是吗？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觉得讲别的国家的历史的经济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